好问
啊，
他的曾孙李用忠啊，其他的不必说了，他这连三代呀、啊，从他的子孙、曾孙，一直到后边的玄孙呐、啊，都是信佛的，都是很有地位的，都是非常善良的，都是对国家尽忠、对家庭、对父母尽孝的啊。那么像这种的愿力能够达成他的目的呀、啊？哎，他有这个心愿，希望那个不信三宝的不要生他的家啊。那么正好啊，要行菩萨道的菩萨也就希望生在信三宝之家，要生在信向三宝之家，彼此感应相投啊，就会达成他的心愿，生到他的家里都是信奉三宝的。我为了查这个实际的根据啊，查那个李文正公花了好多时间，因为宋朝里面吕姓的有吕蒙正，可是查不到李文正。我以为他是死后啊皇帝的封的谥号叫做文正吧，可是也查不到。吕于卷他是一个很好的宰相那么他死了之后啊，皇帝给他的谥号就是文静，可不是文正啊。我以为也许是文静、文正、正静啊，一个字写的啊，或者是笔误吧。后来细细的查宋史啊，发现到不是的，这个李文正啊，很可能是吕蒙正的兄弟辈。吕蒙正的兄弟辈，吕蒙正在宋仁宗的时候是当过宰相很了不起的人那么当时皇帝问他，你的儿子、你的公子能成你的事业吗？能继承吗？那么这个吕蒙正答复说，我家的儿子啊，屯犬儿，就是好像像猪像狗了，说的很谦虚的话了是好像猪狗一样了，他们没有这个智慧了那么谁可以啊？他说我有一个侄子，我记得地当啊，他有个侄子，我的侄子于简呢、啊，真是宰相之才啊。后来皇帝就根据他这一句话啊，真正把这个于简拉进朝中啊，当大官，慢慢升到做宰相。真是宰相才，比吕蒙正有过之而无不及。哎，我发现很可能这个李文正呢、啊，可能就是吕于简的父亲吧。但是啊，这个历史里面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根据主创随笔这一段话后边接下去讲的，李公楚正是于简的儿子啊。李浩温也是这个公楚的儿子，吕用忠啊也是。不过他们兄弟都有好几位，这两三位啊特别超出，对三宝的信奉也最熟悉，官位也最清高所以我发现这个文正很可能就是指的于简的父亲吧。不过我读书不多那么也许还有我没有看到的，这只是想到要说他，匆匆忙忙去查一下，在宋史里面查遍了找不到那么根据这个历史里面的记载那么这几个人都有很显明的历史记载的，那么显示他们在国家尽忠在家庭里尽孝，而他都是信奉三宝的三宝弟子，这是非常难得所以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假如生长在信奉三宝的家庭，佛法家庭里，那就很方便了，修行都很方便， 学佛当然是很方便，那么自行法它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助缘好。假如你生长在一个不信佛的家庭，甚至外道邪见之家，那可麻烦了，你纵然想要学佛信佛都会发生困难的啊。三十几年前呢、啊，曾有这么一桩事情，有一个女孩子啊，她不到20岁啊，她在读书的时候就听到佛法呀，那个时候佛法还不甚普及呀，她听到佛法，她非常的这个深信，而且听法多了，后来她就发愿要出家，可是她的家里不信佛，是外道啊，但她要学佛都是偷偷的学。后来他要出家呀，没有办法啦，当然父母不会准许的，按照佛制是要父母准许才能出家，但在他的环境里要得到父母准许出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那么因此他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逃灶，那么因此他就逃跑了，等到家人不注意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跑掉了，跑去寺庙出家了。跑到寺庙出家，头发剃掉了，2-3天他家里人找到了，找到硬是把他拉回去，拖回去把他关起来，关到楼上，他还是从楼上不晓得用什么方法跳出去，从窗户里跳出去啊，还是出家，而且跳出去没有受伤，这很特别。第二次跑去出家，那么跑掉了出去没有几天呢，又给家人发现了，又去找回来，他只有一个寺庙认识的，其他不认识啊，他没有路跑，只跑这个庙。第二次跑去照样被抓回去关得更牢，你关得再牢他照样逃跑，也是跑出来。第三次跑出来再跑到那个寺庙去出家呀，他的父母兄弟都去找了，找到这次就用出满的方法了，不是用劝，不是讲好话了。拖他回去的时候啊，原土啊，边拖边骂边打了，好像拖牛一样啊，拖他回去边拖边骂边打，他的父母拿着鞭啊，一路打回去，硬搂他拉回去打回去。那么他在中途跟他父母讲，你就大戏矮矮没而出嘎，说了这一句话，那你就把我打死了，我还是出家，打死他还是出家，因此把他打回去第三次了，嘿，打得他遍体鳞伤，回去不到2天他又跑了，还是跑，最后跑不知气象，跑哪里去也不知道，再找也找不到了，死活都不知道，你看。如果不是生在佛化家庭多苦啊，您总让想学佛就困难了，还有偷偷摸摸啊，偷偷摸摸还可以学，还不算要紧，他想出家还在逃跑被抓回去打得半死啊，你看这多苦恼啊。所以行菩萨道的人呢，他发愿要生在这个家具足，就是家庭环境都信向三宝，生信向三宝修善之家，不是生在外道之家，这样子那你的菩萨道啊才能相许。各位在家居士，你得发这个愿啊，学吕文正公发愿，不信三宝的人呐，不要生到我的家里来，不信三宝的人不要生到我的家里来。那么你有这个心愿，有愿必成，那么发愿行菩萨道，要修学佛法，也要发愿生生世世生在有信奉三宝之家。不过现在佛法里面有一个殊胜方便呐、啊，你如果怕不能生在信奉三宝之家的话，唯一的办法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就没有问题了，哈哈，生到极乐世界绝对没有这个问题，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啊！而且当生可以成就，你只要努力精进，信愿行三字具足啊，深信切愿力行念佛，发愿这一生必定要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哎，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必那么辛苦，希望三三四四都要生在这个信奉三宝之家，如果找错了家庭怎么办啊？哦，所以唯一的办法到极乐世界去，没有这个麻烦，哎，最好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啊，给我们指明这么一个路线啊、时间到了没有？我这个动不动啊、那么要生在信奉三宝之家，希望能够菩萨道，念念相续，不知间断。所以第三要有家具足，你不要听这个很浅显呐、啊，这都是我们现在实际需要的。我们刚刚才学佛呀，我们都是出发心的人，我们都需要这些啊。那么你如果不发愿求生西方的话，那你就要希望生生世世生在性相三宝之家。啊，否则你就发愿求生西方，而且愿力充分具足，不能想卡打想准，那是不得了啊，那不行的啊。第四，色具足，色形象，形象就相貌了啊，色外表的形象啊。所以大书里面解释说，形色端严，非丑陋等。哎，菩萨也要求这个端正的身相啊，六根圆背啊，端正身相，相好庄严，形色相好庄严啊，不是丑陋的面相，生得端正而相好庄严。这样子自己修行固然方便呐、啊，度人也是更方便。假如你的形象不够庄严啊，那么相貌长得丑陋啊，高头鸟气啊，假如是这种的人看到就不喜欢了，他就不愿意接近你呀、啊、那你怎么能够度人呢、啊、那就没有办法。所以如果长得矮小瘦瘦黑黑啊，那这种人你纵然是智慧如舍利佛呀，度人也困难了、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舍利佛经常替人度徒弟给别人呢。他是个长得又瘦又小又黑的人，相貌并不庄严啊，那么但是他智慧很高啊，智慧第一啊，善能说法呀，听他说法的人个个都是生啊欢喜心恭敬心了，可是看到他的相貌都不卖拜他做师父啊了啊，看到他的相貌就不想拜他。哎，他看到佛地难陀啊相貌庄严呐、啊、佛地难陀他的相貌跟佛差不多啊，有二十相好啊啊。那么因此那些外道啊看到难陀啊，他就想到舍利佛这么瘦这么黑这么小，他的智慧就那么大，那像难陀不就更大吗？所以难陀不必说法呀，他就收了好多徒弟了，因为他相好庄严啊。那么舍利佛说法，结果人家不拜他做师父，跑去拜难陀，难陀不必说法，那么舍利佛变成做苦工的了啊，而这个难陀变成捡现成的了。有这么一种情况啊。那么在这些尊者他是圣人呐、啊、他无所谓，他没有我相，不在乎的。度众生需要相好庄严，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事情啊。我曾说过，也许今天来的人有人没听到，我在民国43年有一个县份的部教啊，这个佛教会的部教到各乡下去部教，那么有客家的乡村呢、啊、他就要我去讲，可是我那个时候20几岁的小孩子啊，长得又小又瘦又黑呀 啊那么有一个地方跟佛教会约好了，我那一天晚上啊是我讲的，那么因为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约好7:30我到那个地方，8点开讲。
那我自己一个人先跑再去，我7点就到了。
他们正在准备啊，在前面布置这个讲台，摆桌子凳子。那么我到那边呢，没有人看我啊，谁也不看我。那我没有地方去，我也不认识那个地方，我又不认识。那我只好坐在这个拜点咖，有一个冷板凳啊，我就坐在哪里呀、啊？哎，等到时间快到了，快7:45:50了，那些人呢、啊、都在进进出出啊。哎，花叔他要不来，高大要不来，一点点揣花叔了。哎，我觉得好笑啊、他们都在找，就在他的身边，他还不知道啊。等到佛教会来了，他赶快去迎接他。哎，花叔他要不来？哎，他一看看我坐在这个门口，嘿不是，他一看到嘿好拽花叔哦，嘿好拽花叔哦，我又矮又小又黑，还是个小孩子，20几岁嘛啊。他看到我这个样子啊。瘦得像猴子，坐在那个拜亭下啊、那么已经坐了1个小时，没有人认识我啊、那佛教会跟他说这就是法师，他还要反问一句，嘿，你好拽花叔哦。他认为法师必定要高高大大，高高大大，肥肥胖胖、那才是法师。如果瘦瘦黑黑小小的，那一定不是法师，顶多是法师的侍者吧。所以，假如你要度众生。相貌不够庄严，我现在还算好一点呢，60多公斤呢，我那个时候才不到40哎。那么当然看起来啊，这个手一拔就拿起来了，那你说他是法师，谁也不会相信，哎，所以因此之故啊，你说法要度人，必定要有色具足，就相好庄严，形色相貌庄严啊。假如你形成相貌庄严的话，那他不用说法也能度人呐、何况能够善说法呢？那更是不得了了。记得40年前呢、那个蔡念僧老居士，他看到一位出家的青年法师，长得相貌非常的庄严，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就是人间的福星吧。”人间的福星啊，看到这个相好庄严，自然而然人家的这个道心就会发起来，想要跟他学佛了，真的没有错啊。所以菩萨道他也希望色具足，相好庄严，这是第四啊。第五，相具足，相色跟相有什么不同呢？大书里面的解释啊，相，他的解释两句，说具丈夫相，诸根不缺，啊，具足丈夫之相，而六根完备，没有这个。这个残缺，前面的形色指身相、相貌、面相的轮廓，大概看起来相好庄严。这里说相具足，就是具足大丈夫之相，而又是六根完备，没有残缺。诸根就是眼耳鼻舌身，也就是脸上的五官呢、样样长得完备啊、都很正常啊、那么异地心理也很正常，不会有这个什么缺陷的地方啊、那么这样比较起来，这个相具足就是只具丈夫相，又六根完备啊。丈夫之相啊，那么按照这个注解的意思，是指的这个男性丈夫之相，因为在古代啊，一向是重男而轻女的啊。在古代，那么女众固然有出家的啊、分量不多，有出家的，但是女众出家
大部分呢、啊、都是只讲究自己用功修行啊，啊，很少落连在外边做这个弘法事业，这类是非常非常之少的，啊，那么真正能够住持佛法，啊，做弘法事业的，还是要以男性为主啊，而佛制的戒法里面的僧团呢、啊，第一也是比丘啊，啊。第二才是比丘尼了，那么比丘尼只是注重在自己自修啊，而且在戒律里面的规定啊还有好多啊，不能像比丘众这样子这个做这个自利利他弘法事业那么方便的地方啊，例如戒律里面也规定啊，比丘尼不可以一个人独住啊，一个人单独住茅棚，戒律里面是不准许的。男众一个人住茅棚没问题，女众比丘尼一个人住茅棚那是不可以的啊。那么还有许多的都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啊，那么社会的地方风俗不同，所以有许多的这个阻碍。那么真正能够住持佛法啊，做弘法事业的，还是要靠男众啊。那么现在虽然提倡男女平等啊，但是真正做起来要做这个续佛慧命而做弘法事业的啊，真正能够站在最前线的，应当还是要靠男众啊。我记得30年前有一位长老，他曾这样说，他说培养后辈人才呀、啊，弘法方面讲经说法要想办法培养比丘，培养男众啊。那么做这个文化事业啊，办教育办文化事业，这不妨啊这些比丘尼众如果他有这个能力的，都可以做这个文化事业啊，例如说写作啊，编著啊，教育文化这方面的事业啊，那么他都可以胜任的啊。那么真正要站在最前线讲经说法，他主要还是要培养有男众才行，因为无论如何啊，这个据丈夫相他总是要比较方便啊，在这个弘法方面呢比较站得比较方便的地方比较多。那么因此啊，要住持佛的正法，要续佛慧命，还是需要有这个具丈夫相的相好具足的诸根完备的这类的比丘中。所以这个初发心的菩萨希望生生世世色相都能具足，就是相好庄严诸根完备，你纵然有前面第四的色具足啊，外观看起来啊又高又大啊，又相好庄严，可是如果六根啊身相有一点点啊不圆满，有残缺的话，那么就会受到影响了啊。那么所以第五的相具足，就要相好庄严，身性完备，具足啊，就是完备，就是圆满，六根完备啊，样样圆满，这样子才能够完全做到自利利他的事业。第六，念具足，念是在内心，心理作用，就是他有正念啊。他这个心理正常啊，修学佛法他有正知正见啊。这个大书里面的解释说，正念不忘，也同时有素念现前啊，就是有两种了，一种啊他有正念啊，就是对佛法的正知正见正念具备啊，不会有这个杂于这个邪见等等的不正确的这个念头啊，正念具足。 一方面还期望能够有宿命，懂得过去式的经过啊，就是熟练现前啊。这个熟练呢，就是等于宿命通的初步啊。按照普贤行愿品里面讲，修学菩萨道六通里面啊，还没有证到漏尽通，烦恼没有断之前呢，在五通当中最主要的希望有宿命通啊。所以行愿品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啊，常得出家具宿命啊，生生世世他能够修学佛法而又能够有宿命通。菩萨道为什么希望有宿命通啊？宿就是过去，过去的生命经过情况，也就是世俗所谓啊，知道过去未来了啊，知道过去生的经过情形，这对于他的菩萨道上的弘法事业、自行发大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啊。就是说他过去生最起码前一生他在哪里做什么事业啊，修什么法门，看过什么经，学过什么论，假如自己知道的话，那今生要继续连贯下去啊，做起来就方便得多了。没有宿命通啊，死掉之后再转身呢，把过去生的事情都整个忘掉了，都不知道了啊。那么今生从头做起，又在从头做起，从头做起，不知道过去宿命。那么如果没有办法配合过去生的修法，那且过去生的修行啊就没有办法连贯，又从头摸索，那就要浪费很多时间，做起来也事倍而功半了。那么因此之故，假如他有宿命通的话，他知道过去的俗世啊实际情况，那么过去生怎么修学，这一生应当要怎么样子继续啊，有宿命通他就方便得多了，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在菩提道上修行菩萨道很重要的，希望要有宿命通。那些他心通啊、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还没有，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么如果知道过去的宿命，也就是知道过去修的宿根呢、啊、他能够连贯啊，因此他连贯继续下去呀、啊、成就就快了，就是事半而功倍了啊。所以第六，要有念具足，修学佛法要有正念，要有正知正见啊，同时希望有宿命通，那当然是更好了啊。第七，慧具足，慧智慧啊，智慧具足啊，就是说你修学菩萨道要以般若智慧为领导啊，所以般若智慧非常重要。第七，在内心啊希望有般若智慧啊。大书里面解释说，慧悟高明啊，善解事法啊，他有智慧，体悟很快，一闻天悟啊，他智慧高明啊，慧悟高明，同时还善解事法啊。那修学佛法了解出世间法就行了，为什么要善解事法呀？善解事法就善能了解体会世间法上啊，学佛的人不能与世间法相违呀，不能违背世间法呀。所以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 犹如密度胶。佛法就在世间，不离世间法来求佛法。法华经也说，自是语言，资生事业，无非佛道。佛道就在这个世间的自是语言、资生事业里面求啊。菩萨道还在五明中求，除掉内明的佛法之外，剩下的四种都是世间法啊。学佛如果不能配合世间法、世间的礼节、世间的规范，那很容易被人讥笑说，这个人啊，世间的人理就不懂啊，人理就不懂啊，他怎么能够成就佛法呢？佛法必定是个完人学的，要先把人做好啊，才能够修学佛法。所以太虚大师说，学佛先从人做起啊。太虚大师有一部佛教人圣正法论啊，在佛法里面讲究做人的五圣共法呀，人圣的正法，你得先了解先学习啊，因为佛法先从人做起啊，人格做到最圆满才能成佛呀。